结婚才几年？五年？五年半，时间也蛮长的。还没有觉得你们觉得这个男女差异哪方面，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上一堂课，男女特质方面，还有这个需要方面，男人最需要什么？尊重。女人呢？哎，所以啊，很辛苦哈，是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觉得那个上堂课啊，我在下面听那个收获很大。谢和面他们了不得，他们把这个圣经那个讲的这个揉在这个男女的差异里，我觉得哦非常非常受益哈。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这个男的在创世纪里，因为他把这个活物动物啊都叫到这个亚当面前让他命名，然后他命名了以后呢，神呢没有说你命名的不好啊，都是好的，所以从一开始就给男人一个什么被尊重的一个措施。而男人呢在家里面呢有这种地位的时候呢需要很被尊重，而这一点呢其实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才能够结合圣经。我发现你是我说我们俩还好了，对，我发现我太太呢，跟我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她对男人的了解呢，还是有一些哈、啊，不是特别那什么。
慢慢学习
是真的。嗯。那最典型的例子，上次我记得有一位女生讲，她说、啊、男人记性不好。我一想，男人岂止记性不好？男人是根本就不长记性。那我呢，每天回到家的时候，下了班呢回到家就是习惯的，就坐在那个沙发上，电视一打开，新闻呐、啊，然后什么手边有什么就随便拿起来。那我太太呢，那个厅跟厨房是挨着的嘛，我太太那个时间大半都是在厨房，她在做饭的时候。那以前呢，我们在没有这方面学习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有些情绪，我知道他有些情绪的时候，我在这边看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后面的这锅碗瓢盆声音会比较大，开始比较大。那现在好一点了，现在他偶尔会跑过来跟我聊一点，然后他会说，他说那陈水扁再次被羁押跟你有什么关系？每当他说这个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男人怎么就喜欢那些政治的东西哈、啊，所以没办法解释。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是无解的，也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有解，所以也没办法。好，那我们今天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哈，我们是第三次的这个讲到这个角色关系，就我们还没介绍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名字叫郝伟业，
我叫聂明娟，我们结婚27年了，有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儿女，现在上大二，我们是在零二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我们去参加了一个营会，在那个营会呢。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其实得到最重要最宝贵的是我们在那营会里的认识了神，认识主，所以那个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
我觉得上堂课也讲到说，哎，有时候婚姻呢逐渐的那个就变得平淡，好像没有那种激情了，好像爱情哎好像慢慢在消失一样。其实我后来我在想哈，我们呢结婚27年也都步入中年了，生活好像是比较平淡，但我觉得哈，平淡里头也有亲密。这个有一句话讲得好，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每一件事情都能互动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夫妻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我现在觉得你啊，是越来越离不开我。
接着画，我怎么大家你看大家都笑，我说你接着画这么别扭，什么叫我离不开你？到底是你离不开我，还是我离不开他？
但是我这话说的是有点好像那个啊，所以啊，这个刘牧师讲那句话很中肯，我觉得越来越道理。刘牧师说啊，他说不要忽略另一半的存在，那个选择过独身生活，我们就是常常对吧？所以进入中年，婚姻进入这种平淡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各过各的，各忙各的，缺少互动。所以呢，这是要提醒我们哈。嗯。
其实呢，我先生呢信主了以后，他在属灵方面真的是一个做一个带头的作用，在我，其实他比我走得快，所以呢，他在我的属灵方面是真的是一个头人，给我一个很安全感。
谢谢你好，来一同吧。啊，讲到这堂课的这个目的哈、啊，这堂课目的，我想我们啊，有时候人呢、啊，我们没办法太把这个角色的事情想太清楚。我们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找了很多材料，我们自己都有点晕了，连专家都有不同的解读。是吧？所以呢，我们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有一句话说的好，说哎，说的聚在一起容易，团结在一起呢就不容易。那工作在一起就更不容易。那我们俩人因为这种服侍的原因，我们常常要一起做事，一起做事呢就会有擦出很多火花了。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这火花还是擦枪走
的，反正都有了。那我想，其实讲这什么，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是吧？我们在这方面学习到很多，然后呢，对我们自己的婚姻呢有很大帮助。那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看到啊，这些不同，小孩子其实是真的，他们讲话我们知道，是吧？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当中呀有很多啊来参加，愿意花这样的时间摆上啊，我觉得呢真的是很为你们高兴，也真的是啊希望呢我们是一起学习，因为我们也是在学习当中。小时候刚才讲了，其实挺不容易讲的，但是有一点，你们这样听讲。
这一点就是我们要遵循神的教导来说。只有因为神，他是设计婚姻的一个角色，他是创造，叫创造角色。
对，您在讲的这点很好，是吧？我们人说不清楚，但是我们有神。
对。
没意思，这个圣经里头，神对男女婚姻夫妻角色讲的非常的清楚。哦，真的是太多经典。那我想，圣经是有绝对的权威在这方面。所以专家只有一位，
对，就是我们主任，
就是我们主任。好，那我们也稍微开始讲到一些现象。大家看到这幅画哈，我们在提到角色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词：传统和现代。当然，现代呢，这意思也是平的。因为呢，这个
对，在其实，在圣经里也是讲男女平等，
正符合圣经。
对，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传统。那这个传统呢，大家看到这个图画啊，这个桌上呢，这个妇女承担了大部分家庭角色，照顾小孩子啊。做饭洗衣啊，很多这种家庭的角色由妇女来承担。那先生呢，事业优于太太，他的第一优先是工作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先生呢做大部分的决定，也可以说是绝对的权威啊。他说的就是一句话，这个家里都要他做，这是典型的传统。 那什么是现代平等关系呢？
对，平等的关系呢，就是夫妻共同的承担责任，共同的有权利来决定家里的一些事情，
嗯，
一起来照顾儿女。
对，就是因为现代人比较讲究啊，什么都男女平等。那我想那个，我们也不是想要评判是传统好还是现代好，还是平等好。我们呢稍微讲一点这个状况哈。我想呢，在过去几十年，这个男女婚姻这个角色的变化，已经超过了过去几个世纪变化的总和。所以这个社会发展是很快的，所以呢，但是我发现呢很有意思一点，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一点，就是男人呢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男人基本上还是活在传统的角色里，事业还是他的第一优先，回到家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家里有人伺候他，也容易，他也容易做决定，大部分的决定。我想这个男人和女人差别是很大，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差异非常大。对男人来说啊，结婚前和结婚后两码事儿。结婚前呢，反正最主要的就是找到对象，追到手。结婚后呢，他就休息了，啊，进入主道了，所以他会把精力啊转移到他的事业和兴趣爱好上。但是女人就不同了，女人呢是以家庭为主，以关系为主，所以这个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有一句话说啊，这个男人呢结婚前像什么？像孙子，结婚后呢，对，你都知道了。那其实美国有个说法是更有意思，美国人说啊，这个美国的男人呢，他们的生活周期啊，有点像动物学上的分类。怎么分类呢？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第一阶段
是父母照顾的阶段，
父母照顾的阶段，对吧？他因为还小。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这个短暂的，可以自己部分的照顾自己的自由阶段。啊，我这个阶段就是那种很难说啊，因为这美国现在这个结婚，我看也是挺复杂的一件事儿。那还有最后的阶段呢是。这个中间的阶段很短暂，之后呢又回到被他所爱的女人照顾的阶段。我觉得我说的这话有点觉得你男人长大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昨天查到什么，说这女人的那个那么多，男人那么少，男人只有那么一个经节。
是啊，女人一大堆的经节。
是啊，但我就觉得哎，其实男人经节越少越难，
就是做那一
季
就很不容易，
真的是责任太大了。但是
但是呢变化呢其实都在我们女人妻子方面，现在呢教育程度也不断的在提高，很多的那个女性的这个大学的比例呢也比男生高，在大学里的比例
现在已经超过男生，
对，已经超过男生了。所以呢，女性参与到社会上的这些各个层面越来越多。那在有56%的妇女呢是在就业之中，妇女几乎呢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工作，照顾儿女，照顾先生当然是哈。所以呢，他们大多数的都是职业妇女，他们都要共同承担照顾这些儿女的方面呢，还要做一些决定。所以够他们很多都很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权，他们所以很多妇女的是希望有一点点的这个空间，能够和丈夫呢能够分担照顾儿女照顾家庭的这个重担。因为这个男女啊平等是符合圣经的，刚才我就讲了，但极端的女权 就不大对了。你一般是一段女权之乡，我没听过大陆讲的，女人是半边天，男人能做的，女人呢也能做，而且做得快更好。这是极端的女权运动，女权运动呢大包大揽，等到你揽了十几年、二十年了以后，等着你真的想把这个权力交给你的头的时候，那头已经他已经习惯十年二十年，他已经不要再做这头了。所以你想把这个责任推给丈夫的时候，他已经不要做，因为他已经很习惯了嘛。你做头已经做习惯了，你就继续做嘛。所以到了年纪大以后，做妻子呢就会觉得很辛苦，因为本来是不对的嘛，因为这头是神设立给丈夫的，不是给我们做太太的。所以呢，对，这就给家庭呢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对婚姻方面。
是，所以我觉得你说这点很好，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会很辛苦。那其实这个角色呢是要两个人一起承担的。那圣经说呢，这个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呢，这句话在创世纪里就有了。而且这句话在婚姻里呢是一条铁律。什么意思呢？婚姻只要进入婚姻的都是两个人的事，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所以呢，我们不是要批评他，我们其实也常常看，我们自己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常常看到有时候互抢这个角色这种状况啊。有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弟兄家，然后这个那个找我们家头吧，嗯，弟兄说找他们家头，他们家头是什么？女人啊。所以有时候男人把这种角色卸掉，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当然这个原因也不是一方面，这是我刚才讲了，这圣经讲的。所有的事情，夫妻里面任何的事情，包括小事大事，全都是两个人的事情，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只要用这条圣经，你绝对没有错。所以这个极端的女权主义一讲到的时候，这个是在美国其实六七十年代有这么一个也兴起这么一个运动。那最开始的是三位女性，那我们讲一个名字了。这三位女性呢，据说家庭的背景都是有一些创伤的，啊，他们兴起的这个女权运动，其实大陆更早了，大陆那在我的记忆中，那可能是四九年以后，那毛泽东提倡这个男女平等，啊，所以大陆呢，这个女人有职业是很正常的情况，夫妻俩都工作是很正常的情况，啊，很少说太太在家全职的照顾家和照顾孩子。大陆这种情况很少，那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出来二十多年了，所以呢，这个会产生一些问题。
对。
那我们也有一些专家的数字啊，刚才我们讲的传统和现代，我们看到哈，这个专家喜欢呢把这个幸福和不幸福跟这个角色关系连在一起。他们常常找一些夫妇来做这样的调查啊，试图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认证说到底是传统好还是现代好还是平等好。那我们刚才讲，我们不是在评断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数字呈现给大家，这也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讲到的。那就是说两个人都认为角色是平等的，你看百分比很高，81%，这是说幸福夫妻方面。那只是一方觉得呢，基本上是一半一半。那你看看妻子这方面啊，妻子认为是传统角色关系的，这个幸福夫妻只占33%，而丈夫认为是平等关系的，对吧？这个比例就比较小。如果两个人都认为是这种传统角色，这不幸福夫妻里头，你看看，啊，这比例就相当高了。所以这个专家的下一个表格呢，也提到这个啊百分比幸福和不幸福。他们讲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们讲到说， 夫妻双方有没有相同的调适意愿啊，如果有的话幸福度会比较高啊。如果那个夫妻双方对家事的分配感到比较满意的时候，双方都感到比较最满意的时候也比较高，都是咱们80以上。如果是觉得维持夫妻之间的这个平等关系呢，努力很努力维持这平等关系呢，更高90了啊。做决定也是大部分一起做决定的三个，所以他们啊这些表格都在试图说明，就是说越关系越平等，幸福感会越高。在家里面除了家事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那就是这个领导权的分配，也就是说一件事情到底谁做决定，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种平衡关系？
可以，这一个是丈夫主控，男人是老板。看的那个蓝色黑色比较比重大的哈，那个灰色的，所以那是丈夫主控，然后旁边那个呢是妻子主控，女人是老板，最下边的那个第一个呢是平等的权利模式，这个呢是在大部分的领域中呢夫妻共同的能分享权利做决定的，这中间有一个共同的那个部分深红色，那个是比较这是很好的一个情况。那旁边的那个呢就是自治的权利模式，双方有相近的平等权利，但各自呢是用在不同的生活领域里边，所以呢基本上他们的各自的领域呢都有独立在做决定。
那我们专家发现啊，即使这个很有权利的一方，就是大部分决定是他做的一方，其实他对婚姻的这种幸福感并不是很高，他觉得呢是好像什么事都要他来做，都要他来决定，他也觉得挺累的，对他的满意度并不高。
对，
那个权力比较少的那一方呢也不行，权力少那一方会比较自卑感，会比较有倾向于有忧郁啊，甚至于呢对对方产生一些敌意啊。这个做决定这个分配呢，其实也是夫妻之间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当然专家他们觉得两个人共同做决定做比较好，尤其是大事情，通过沟通协商做出的决定可能两个人方向比较一致对后面不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那这种后面这个独立这个方向我觉得是非常不好。为什么有的人称为这是一种叫是脱离式婚姻，还是远离式婚姻，还是一种，就是有一个名词专门给这个婚姻，就是两个人呢虽然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两个人的互动很少，各做各的。疏离式婚姻是什么？疏离式婚姻有一个名词，对，这种关系其实是我觉得是有一些危险吧，不遇到事情而也罢，遇到事情的时候说分手就分手，非常容易，因为本身已经是那种冷漠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生活都是生活在一个社会或者是家庭这两大范围里，我们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家庭里呢最重要的角色其实就是家务的分配和这个决定权，这两项。
对，其实我在这里呢我就想强调一下，家庭小事，家庭的这些家务事看起来其实是很芝麻的小事，还放不上台面。有时候当要讲这课的时候，我就想家庭怎么分呢，就是上课主日学讲这个好像很小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我学习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家庭分工不均的话呢，没有经过认真的分析讨论沟通，夫妻之间的沟通没有按照这个个人的喜好和个人的想要做的事情来专长来分工的话呢，将来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会影响到夫妻的关系。
对， 好，那我们呢，我们刚才有发给了一本，就现在你们后面来的有一个那个讲义，后面有一个练习，我让你能够做一下啊。我们看看说说的好吗？
这个
是好，相对就好。嗯，你看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一下男生，我看看女生。有一个计分的方法，我们稍微的了解一下，大概能够知道你们现在目前的关系是在什么一个状态里。我看这个女生的哈，基本都是在二十分以上，24分、25分都是很高的，再用一个16、18的。有一个这只啊，看看这只是16、19的，嗯，给23、大一点啊。那我们看一下啊，
蛮高的。那男生呢，平均也是蛮高，都是24、18。
从这个练习中，我看到我们班上这些哈、大部分也是倾向于平等，是吧？那我接下来可能还要做一个互动，看看是不是到底真实这种情况。对，因为这个这么一写啊，大部分你看女生的也是这样，比较倾向，男生也是这种情况。但是上节课你看讲到男女差异的时候，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这种有一个是写的都是介词，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都是满分，
都是满分啊，对，都是满分的啊。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 group 啊分成男生和女生两部分，男生在这边，女生在这边，男左女右，好不好？啊，对我来说是男生，你们啊，对，男生过来。啊，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题目。我点了一张纸，这儿。然后呢？然后呢？这个4个人一个小组。然后选出一个组长来，待会儿要上来分享。好，现在给大家讨论题啊，讨论题很简单。注意这个上来要给这个小组做 presentation， 这个来讲的时候，你脑子记性可能要好一点。第一道题，你在家里做哪些家事？先讨论第一题。 男人这边就要注意啊，我们说的要详细一点。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记下来，咱就尽量记下来。如果比较快的话，第二道题啊。记一下第二道题，你的家里谁做主？我就是也可以说谁做决定。还有两分钟。
我想一点。
男生玩的比较快啊。
你们这边谁说？
你第一个上来。到了。 大家回复过来哈。我刚才呢，其实我很想呢是分成啊夫妻一组，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在这种主日学的课堂，我不想成为一种啊大家吵架的一种吵架。因为夫妻关系是很敏感的，我们有这方面经验，所以呢，还是分男女组比较好一点。那个，我们就先从男的开始，男生组开始，然后呢，男生组讲一组呢，然后就马上女生组讲，我们做一个对比。
我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家里做哪些事情？
家事
啊。我们男生这边呢，我们这小组呢讨论了，就是说大家给出答案啊，洗碗、吸尘、开车和车的 maintenance。还有呢就是 IT department 的事情，比如说上网啦、set up啊这些东西，清洁，还有 housework 和 yard work。然后呢，比如说有陌生人来敲门，先生出来，先生出来打交道啊，还有和小孩玩，管教小孩，还有finance 方面，比如说 pay bill 啊之类的。那么第二个问题，你在家里谁做决定？我们讨论一下，大家一般都是一起商量，然后共同拍板。那大事呢，一起做决定；小事呢，太太做决定。大事比如说，要不要同家收金啊之类的。
不想大家给鼓励。出乎我的意料。第二组。
谢谢。
长，然后陪着小孩照顾妻子，超市他们怎么样把工作做好。完了，我们还要品尝那个中国这个超市上的食物上的口感。三位姐姐他们自身有那个吃上换一车油，但是我们家基本上我有空我就喜欢喝油，然后还要接上哈。然后是蛮多的吧，对，反正他不像哈，不像哈，对，一点不像。好，然后我们在家里小组的男人在家里做什么呢？主要就是有个姐妹，那位她是她负责洗碗啊，
啊，做三点，啊，没关系啊，
是
做决定，
做决定嘛。第二个问题，肖主任，担任做主哈，但是大事情呢，也还是会很好，
好，
好，谢谢。
很辛苦，是在家里做家事，反正那个活动的。脏的手臭的，我就有个地方说他小孩子换尿片呢，大的都爬坏，小的可以爬坏。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这组的弟兄都不错，大大小小都不错，洗碗啊、洗衣服啊、晒衣服啊，尤其是电器啊、车子啊、修车子啊、擦地板啊，这些都还不错。那谁做决定呢？就是。大的财务重大的这个这方面要做决定，这地方要决定，然后太太就给其他的。
好，
好，
谢
谢，
谢谢，谢谢。
下一位，我们下一位。
这边在下。
好，我们这一组那个太太家里做的事就是洗碗、洗菜，打扫家里、洗衣服、照顾小孩们、快接送小孩。那个家里做主的话，太太就是搞事情上小孩子学业财力上面要做什么，就是太太决定。那先生就是在大的事情上做决定。那有时候他们想买个电脑，就是上网自己上买。
好，
谢谢。
我们这组啊，其实有更适当人选，不过我坐最外面，坐最短。我做一个补充啊，我们这边的弟兄主要指的是说，弟兄在家里面做二厨，专管这些后勤的补给，还有外加司机。财务方面呢是太太是 CEO， 但是报税的时候都是我们。第二个是在家里谁做主，是说大事是先生做主。小事太太做，其实大事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基本上我们这次讨论的家事，起先做的食衣住行娱乐每一样都有提到，所以包括煮饭啊，然后洗碗、洗衣、买菜、带小孩到垃圾、停院、付账单、报税，还有。还有那些做秀仪式，还有小孩子的 party， 还要买礼物，公公婆婆，然后请小姑阿姨的生日蛋糕。决定事情，我们四位姐妹有一位是说，就是互相讨论商量，然后有一个是互相讨论商量，也是通常很多大事，像投票给谁就是先生决定，然后还有一位姐妹是说，通常太太决定不了，就是先生决定的事情，所以是由太太决定什么事情决定不了。主要就是这样。
好，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这组里面当然有三个人都是广东人哈，所以嫁给广东是蛮幸福的事情。我们在家里面做家事哈，我们煮饭呢，就我们四个人就是50%就是做有煮饭，然后70%做清洁工作，50%接送小孩，那有一个25%是太太不做，是他都做，然后还有洗碗筷是70%，然后做下的话100%。那我们对在家里面做决定的话，基本上都是太太做决定哈。那其中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就是大小决定是爸爸做决定，但是太太有反对权。另外也是很多决定都一起做决定哈，但最后的决定权是太太做决定。 那另外一个是大小学习都差不多决定。
谢谢谢谢。谢谢女生的组织要多哈。
我们四个人比较不同，然后其中有两个姐妹还有就都要上班，然后还有就是都全职的工作，所以呢基本所有的家务事都是煮饭、洗衣服、洗碗，然后包括带小孩，然后还有那个清理花园，然后另外姐妹是要工作还要做全部的事情，还有一个姐妹是只做煮饭啦、配对啦，还有就是做决定，然后还有一个姐妹就是要全职上班，然后煮饭。然后一起做组的话，有两个姐妹是一起讨论，然后先生做决定，大部分的情况是大事是先生，然后小事是姐妹，还有一个姐妹是她完全做决定，还有一个姐妹是全是男方做决定。
嗯，谢谢谢谢谢谢。
下一组，
男生已经没有了，还有女生还有。
男生的这个。
大家可能能看到一些啊，很棒。
我们好像都说通常女生都是纯抱怨啊，就是洗碗啊、买菜啊、去教小孩啊、教导小孩啊、饭啊、衣服啊、该小孩想吃的那些啊，还有就是说小孩子要去哪里，就是学什么东西的啊，还有就是退休的计划。然后呢，家里的呢都是担心的是老公。
好，谢谢谢谢，
还有
女生还有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这组好像发现我们的老公也还不错，这样子主要是照兴趣来分工，那跟需要，那有三位老公都会做饭，那然后呢有到不愿意做卫生的呢是太太来做，那也有说分工就是女生外和外面要房子外面的都是先生做，房子里面的是太太做。然后那个决定呢有些是丈夫在家里都是做决定的，那有些是就是比较大事情自己决定啊，然后我们又讲到就是可能就是说有些角色自己认为是角色，就是自己会先做决定，可是对方不见得认为那是角色，那你应该还是要问一下。
对，好，
谢谢谢谢。还有吗都好了吗？
好，刚才这个我觉得我们男生啊一点不差，
很棒，真的是很棒，
对，
很骄傲。
女生要不要给他们鼓个掌？刚才说那个嫁给广东人是蛮幸福的。有没有这里面有没有妨碍你？啊？啊？上海建生是出了名的能做家事的。不过刚才的这个互动哈，我们看出一点，我们这个在做家事方面基本上女人是占主角，男人是帮忙的角色，大家同意吗？在做决定方面，我想大部分是男生做决定，那小事情上女生做决定的比较多，当然也有女主人，这里面也有女主人的做决定完全是他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中还是蛮 balance 的，还是蛮真不错啊。我们教会这个弟兄姐妹在这方面角色方面还真的是很好，那可能我们先生呢，可能在做价值方面再稍微努力一点，向那个广东人、上海人靠一点。我想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这个。这个有一个调查，他们调查了600对的这个离婚的夫妇，他们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说他们这个忽视家庭和照顾小孩，仅次于这个情感上的伤害，这是他们离婚的第二大原因。所以你别小看这个做家事了，这个家里面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嘛，这你要不能有人做嘛，碗堆在那儿不能有人洗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小事，刚才姐妹讲的嘛，小事其实也是大事。
对，
小事见到两个人的这个互动，
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这方面。
嗯，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正做个总结啊，做一小总结，我们进到圣经里面。
这个呢是进入到婚姻中呢，我们大家有的时候刚刚结婚是觉得啊，嫁了一个白马王子，娶了一个怎么样白雪公主，一辈子幸福。其实呢不是这么回事啊，结婚越久越体会得到，其实结婚呢是蛮苦的。第二个原因呢，我是说其实婚姻要受很多苦，那个很大原因呢是角色并不很清楚，但是对自己配偶的角色呢却有很多的期盼，觉得他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这种期盼呢就会变成一个呢什么呢，心理上很不容易会被满足的一种渴望，渴望越多怎么样失望越大，渴望盼望越多失望就越大，所以呢那种盼望希望呢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情绪，情绪怎么样就会发泄发牢骚。这怎么讲呢，我常常就讲我是任劳不任怨，做了呢还要发脾气还要发怨言，这是很不合算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太太呢有时候看到人家里呢先生啊哇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就觉得自个儿家里的这先生回到家就是看报纸看电视，这种盼望这种希望就会得到一种怎么样呢很大的落差，所以就是感觉真的是很大的落差。
对，他讲的这个期望，这个期望哈、啊，这个期望其实会变成一种他们心理学上讲的这种索取的心理。
对
啊，这个会变成一种向对方不断的索取啊，如果满足不了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落差，然后就会很多的这种情绪出来，对吧？那我想呢，这个
就是另外一种呢，就是原生家庭，从原生家庭没有得到的呢，讲到结婚以后在婚姻中你得到补偿，但是往往呢，这种的补偿心理呢，也是会要需要爱呀、啊，需要肯定，需要关注，但是他没得到的时候呢，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慢慢的就觉得得不到，所以呢也是一种他会变成一种掌控，他掌控要先生这样子或者让太太这样子、所以呢就会变成有时真的是有会失望啊，会有压力啊，会有情绪的反应，还有这些指责埋怨的。
对对，其实婚姻关系是挺复杂的，
对、
不像真的是。那还有一点就是叫关系这个角色补偿的这个心理对这个夫妻这个影响。什么是补偿心理呢？其实我们人呢都是就是有这很正常的，就是说我们有喜悦的时候，我们有高兴的时候，我们希望能跟人分享啊，周围的人家人朋友希望能分享，在我们失望沮丧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周围的人家人能给我们一些鼓励支持甚至呢说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同理心，能够站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困难挫折的时候能够鼓励嘛。这个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啊是不过互补的关系，我想真的是一个伴侣，讲到伴侣啊，真的是一点不假，这个是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这么一种关系。所以呢这个补偿心理也是人皆有之的这个呢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习惯。那我想呢这个需要我们，刚才我在做调查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不管是先生还是太太，他们可以主动的调整他们的角色。刚才有一个先生提到了太太生病了或者小孩子怎么样了，丈夫主动的来开始负担这样的角色本来可能分工是说由太太来照顾小孩子，他照顾的太太照顾的部分多一点，那这种时候呢这种角色的调整就很重要，要有这种意愿因为这个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家里也是两个人的事情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呢角色的调整是最佳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走出困境尤其在我们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挫折困难的时候，更需要两个人在一起。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一方埋怨指责一方，这都于事无补。我们人常常会这样，就是说出了事情我们就喜欢埋怨，喜欢说他这点没做对，那点没做对。其实呢，这个呢，其实是很不智慧的一个做法。我们要学着慢慢的能够面对。 遇到了困难和挫折，既然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没关系，我们一起来面对。如果你们陪他走过这段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另一半他体会得到，这对你们两人的关系是真的是很加分的一种效果。所以我们这个做一个这个总结呢，我们就是结束我们的上半段。那现在呢，我们因为呢，我们刚才在一开始就讲了，其实专家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设计婚姻夫妻男女角色的一个设计者。所以我们不管怎么说，社会上有多少种调查，学者有多少种说法争论，我们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看看神到底给我们男人和女人是什么角色。
对，
好，我想在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说，我们下了课以后再讨论也可以。如果你真的有问题，也可以随时举手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因为我们也是一起来学习啊。那我想我们先从先生开始，这个我想圣经中啊，这个圣经真的是很美丽，当我们真的认识了以后，我们才了解到圣经怎么会把这个角色事情说得这么清楚，比我们人说的清楚太多了。而且呢，这个真的是从来不改变，不用改变的，是大原则的。那我们看到男人丈夫的角色是领袖，不错，是属灵的头，但是在圣经里头一再提醒我们，我们这个头还是安置在神的这个头下面，第一的优先次序，家里面第一的优先次序，神是头，不是丈夫是头。我们先把这个优先次序先搞对，然后才是说男人是女人。这个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个属灵的头啊，很大一部分是责任，是要带起个带领的作用，在属灵上要带领全家，要有个追求。男人在这方面不能做缩头乌龟。我知道男人理性，女人比较感性，女人在属灵方面是比我们有时候会体会得快，这是一个头和心的区别，这区别很大。女人是用心来体会，我们男人是分析，来想通了才行。但是我在这里说，神给我们的这个角色，给我们先生的角色，是要让我们在家里做属灵的头，要在属灵上做一个领袖，带领全家。如果你的家里面还没有家庭祭坛的，你要先在家里设立家庭祭坛。你要带领太太带领孩子一起在家庭祭坛里面祷告灵修，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啊。我们做头呢这个责任呢千万不要卸掉我们做丈夫的啊。其实我们在小组里头有一次的生活场景里面讲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有位先生呢，他讲到这个责任的时候，我觉得讲得挺好。他说啊，他说的我太太呢有一个毛病，他是原话，我他说呢，就是晚上睡觉，尤其我要快睡着的时候，他就会给我高兴。他说你要到楼下去看看，窗户门都已经关好了。他就很烦，他就说哇，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他呢开始呢还做，然后慢慢就老是因为这事吵架。这无聊嘛，我都关好了，上来睡觉怎么还让我去检查，全都被吵架。后来突然呢有一次呢他就有一个感受，他说先生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太太既然让我去检查了，那我就去了。所以他从这以后只要他太太给他搞点，他二话不说他就去做， 回来他也什么都不吃，都检查好了，没问题，睡吧。两三次以后，他太太再次到了，他太太这个恐惧的心理被医治了。而我觉得这个做先生那个头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在肩膀上，你不要以为这个都推给太太，所有的事情都让太太做过，属灵上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推给太太，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边。所以那人家说有句话，就出门听领导的，在外头在路上听警察的，回家听老婆的，没事。所以男人要保持要想快乐的话，就要做到这三件事。但是你听领导的是没错，这个你要服从权柄嘛，这个关系到你的饭碗问题。那你在路上听警察的，这关系到安全问题；回家听老婆的，这个就有点复杂了。所以我们这样做丈夫，怎么做这个头呢？我们要用什么呢？我们要在爱中做这个头。以弗所书这个五章啊，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你知道这个爱字出现了几次吗？八次，就是短短的几节圣经里的爱字出现八次，爱妻子这个句话出现了四次。所以爱呢，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是一个动作，爱是一个动词在这里面。做领导有这个头不错，但是你要用爱来做这个头，要有实际行动，不能光说不练。我们这些先生不错，都很做很多家事，这是我们做头所要具备的一个特质本质。我们呢要有一个这个做仆人的心态，因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命定，没有办法，从一创造就开始了。神让我们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大家记得这个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他用自己实际的行动来证明来做，说什么叫服侍。其实我们做先生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可以做很多实际的行动来爱妻子，因为妻子刚才我们上堂课也讲了，妻子最需要的是被爱被肯定，那我们先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也现在呢，我在努力啊，就是说我下班回来看到你在做饭的时候，我尽量先不去那边，先过来跟他说几句话，看看他反应如何。
今天做得很好。
对，就是说如果你有这种心的话，你可能能够采取一些行动。这个是其实这么件小事，我不是自吹啊，我觉得这也是爱的行动。你过去关心他一下，今天怎么样，就是这个做饭怎么样，孩子怎么样，有很多话题可以聊的。聊了差不多了，今天太太有人说，哎，你去我在这忙做饭呢，你先忙你的事吧，这不很好吗？省得到时候我一回来一坐在那边，这边叮啷麻啷的声音就开始大了，然后问我一些很怪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这先生呢，我知道大家都很熟悉这些圣经，但是做起来很难，做起来非常难。我们做先生的这个从头脑进入到心里呢是很难，这个距离非常遥远，这个呢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呢，在先生要在属灵方面的追求，要走在太太的前面，不要让太太知道在后面拽。还有这一节课，这个圣经很重要，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里讲到这个软弱，其实这是指的女性这个身体上的一些软弱，在生理上女生是比男生要弱一些，所以我们男生要体恤，要珍惜我们的太太，她劳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些实际的行动，对她有些安抚，不要让她太劳累说病话。 啊，你能够分担他一些家务，尽量能够分担吧，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啊，这个从众，我知道我们当中啊，我不知道我准备到这点的时候，我特别想提这个，啊，因为我在小组里有一位弟兄啊，经常出差，出差的那个程度简直是啊，好像老见不着他一样，这太太老是来。他呢一说这礼拜出来，下礼拜出来，然后一出来说一个月，然后两个礼拜，哦，我就在想，我说这个有点问题啊，这个男人的角色在家庭里有很大的缺陷。我知道因为生活的原因，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因为工作的需要，但是我特别想提到这点，就是说如果你经常这样出差的时候，我觉得你身上的责任可能更大，如果时间长的话，可能你要带来一起去，因为这程度很重要。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的诱惑我非常厉害，这样我想到有了一个他们做了一个这个调查，就是说男生啊在抵挡诱惑上其实是很弱的，其实是很这个诱惑抵挡力是很弱的，所以我们啊这些亏欠我们要想办法弥补，不要让我们责任白白的丢失，好不好？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如果活在神的话语里边，我们的婚姻就不再苦了。我刚才讲的苦是我们在以前的那种圣经之前的苦，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在圣经中，我们如果照着神设计的方法，我们来做我们的妻子的角色的话，我想我们越来越甜，越来越甘甜。圣经中的妻子的角色呢，是应该是爱人，做一个帮助者。就大家都知道，我们姐妹都知道，那妻子是生命的第一优先顺位呢，也是应该敬畏耶和华。我想大家呢一起看一下这个箴言31:30。艳丽呢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里边所讲的这两个经文所讲的，不是说不让我们打扮，我们就是应该打扮，把最漂亮的一面呢献给先生，因为先生是用眼睛看的，所以我们要穿得漂亮，让先生感觉到是他的一个荣耀，站在我们站在他旁边。所以这里的讲的不是说不让我们打扮，是我们呢要把心思意念放在哪，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放在神上面，不是呢放在丈夫身上，放在打扮上，能放在儿女身上，这是很重要的。对，优先顺序，神是呢第一优先。再一个呢，下面那就是神设立妻子的用意呢，是要他帮助丈夫。怎么样做这个帮助的角色呢？我们在创世纪2:18，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首先呢，我们做妻子呢，就是要成为丈夫的帮助，成为他一个帮手。帮什么？怎么帮呢？帮助他在属灵方面，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要帮助他在属灵方面更追求，但是要注意，要有智慧，要用祷告来帮助他，不是在旁边，你怎么老是不读经不祷告，不是这种帮助的方法，我们是要在祷告用智慧的方法来帮助他。然后呢，是因为女人刚才讲过，女人是用感性，男人是用理性，所以呢千万不要指责他唠唠唠叨的，这样呢怎么会呢？怎么做呢？你这样只会把先生越推越远，让他有一个反感，他以后再也不会去在家里为你祷告，因为你总是在指责他们。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计划来做我们这个做妻子做帮助的角色，而不是说我们做那个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我认为这个方法我是在帮助先生，有时候不是，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帮助先生，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从心里做，不是呢是要做给像做给主一样，不是做给我自己，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下一个呢是信靠神的态度顺服丈夫，在多罗西书也是这样讲，你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在主里去相遇的。那也在以弗所书这也讲，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肉骨。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当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里边呢，短短的这几个句子里呢，顺服就出现了五次之多，所以这顺服是很重要的。顺服呢，本意是什么呢？是尊重。真意呢是爱意，爱慕，真意是爱慕，原意呢是接纳。我们说顺服呢是神的命定，是神从神而来的智慧，也是我们做妻子呢，其实我们要自己决定我们要不要顺服。别人任何人强迫不了你，你不从心里真正来顺服你的头的话，别人没有办法支配你，你也做不到。所以要从自己心里真正的来顺服这个头。顺服的本意呢，不是说丈夫说什么都是对。上个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有个弟兄说，丈夫说错了，你的妻子要不要顺服？其实不是说丈夫说什么都是对，都是你要去做。神没有说我们做妻子要成为丈夫的一个奴才，我们要用理智慧，要用神的方法来顺服他的做头的这个角色。所以顺服不是让我们没有做一个没头脑、没有智慧、没有一个见识的一个女人。有意见呢没有关系，我们要在一起呢好好的沟通啊，好好的协商啊，这也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功课，我想。再一个呢，下边我就是敬重自己的丈夫，对，敬重帮助他，对，帮助他呢达成神给他的责任。在这里边呢也有这两段经文，妻子当敬重他的丈夫，他丈夫呢心里依靠他，必不缺少智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就像我们要做一个贤德的妇人怎么做哈？丈夫呢是个头，做妻子的角色呢就是应该在丈夫啊，在孩子，在公婆面前，在外人面前夸奖你的先生，让他真正的在这个应该有一个被尊崇、被这个慕仰慕的地位，真正的把他这个头给树立起来。因为你不树立的话，他那个头就会慢慢的就缩紧，缩头乌龟了。所以你是要把他头真正的能给抬起来，不但呢是在言语上，也是在行为上来尊重他。千万呢，这是大忌，千万千万不要在外人面前来贬损你的先生。因为有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太太有的，哎呀，我的先生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因为我听到这以后，慢慢我就越来越提醒我自己，一定要把先生的这个头给树起，不但在家里，在外面，在外面是更要树立起来，在家里要树立起来。尤其呢是在孩子面前，一定要把这个先生的这个地位给树立起来。因为你不树立的话，孩子慢慢的就不觉得父亲他是这个家里的一个领导者，一个领袖。当然我们神是最高，但是丈夫呢是他要让他孩子要知道父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们不要在外人面前对我讲的说不要孝敬自己的丈夫哈。要把这个他父亲的这个在孩子面前把他的这个威望真正的树立起来。
男人，你知道为什么男人这么需要这个这个地位，被尊重，被仰慕？其实说服了就是给男人一个面子。男人这个没办法，这是男人的一个弱点，男人很需要有面子。这个呢也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性，这是一个互相尊重的一个功课。
是，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在你们的讲义里，怎么样做一个好丈夫，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我们也有一些改善这个角色的一些建议。那我希望呢，我希望大家呢回去以后这也算是一个你们的 homework 吧，回去大概看一下啊。看看哪一条对你比较合适，这个 因为这个角色关系呢要讲的非常，内容非常多，那我们给他精简一下，因为在这一个多小时当中不可能全都 cover 到。我希望呢就是说能够看看你们回去以后，尤其呢跟 Dale 啊有一个沟通的一个时间，说我们留了一个 homework， 大家看一下最后那个 homework。这个 homework 呢就是一个是说神，你认为神啊让你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觉得你所扮演的角色呢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这个呢可能需要一些协商跟配偶啊在一起的一些沟通。我想呢这个角色关系其实就是一种持续性的一种沟通，那沟通的智慧就是让对方了解你真正的想法而不伤害对方。我自己认为这堂课应该在沟通以后再讲，因为这个角色关系太重要了，这个男女的差异跟沟通，这个对我们的角色关系都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啊，我希望我们有一起学习的时间，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时间做一些辅导。
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到你在婚姻中的角色的定位。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继续来学习，继续来沟通啊，我们在夫妻之中的角色的关系，让我们真的能够再一次学习你的话语，再一次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谢谢主。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为我们当中所有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感谢，是吧？让我们有这样好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来学习夫妻关系的改革，是吧？求你再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今后的路上啊，一起我们夫妻彼此扶持，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些任何的挑战，是吧？因为我们相信，主你是那位啊，我们的神，你是从来不改变的神，你是可以做我们随时帮助的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谢谢大家，
谢谢。
有一个下礼拜六呢，我们家庭事工呢我们办了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讲课，这个叶高芳要带我们到我们中间来讲这个婚姻家庭，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学习的话，下礼拜六的上午和下午都有这样的课程，详细的可以问后面的那个江务弟兄，谢谢。下次来我给你，好吧？